好，我们开始看47章。那到了47章呢，就进入了雅各的晚年。那我们重点要看雅各晚年的一些内容啊，以及它的属灵的意义。那在这之前呢，我们先把当中插进去的那一小段解释一下，很快就从47章的13节到26节，就是关于约瑟在这七个荒年里在埃及的安排这一段啊，圣经也留了还挺长的一段。那这一段呢，如果我们抽出来呢，并不影响整个故事，因为从约瑟和兄弟们相认之后呢，整个主题呢又转向了雅各，就像在约瑟被卖开始呢，整个主线是围绕约瑟展开的。从约瑟和兄弟们相认之后呢，主线又回到了雅各身上，所以我们从46章之后开始呢，我们会重点一直的来看雅各他被神晚年改变之后他所表现的那一切的真的从里面出来对神的感恩啊，然后一个翻转后雅各的形象给我们很大启示。但是中间这一段呢，貌似跟这个没有什么太大联系。那这个主要的背景呢是这个是讲约瑟在埃及把这五年的荒年呢变成了一个机会来给埃及建立一个公共的财政制度。所以圣经事实上是完全和今天的我们所熟知的很多科学也好人文也好是不冲突的。那如果我们要去找一些跟经济相关的内容呢，比方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最雏形的公共财政呢，就是从这开始的。那我们知道很多人可能看了这一段会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为什么约瑟不就把粮食给到人给他们就好了，那为什么要问他们要牛羊，为什么问他们要银子田地我们要知道呢，在最初的七个丰年里呢，这就意味着这些人家呢，他们并没有把粮食存起来的任何习惯或者自律。那个丰年如此之大，他们肯定是吃不完的。那吃不完的粮食上哪去了呢？就不知道了。那约瑟是一直在存呢，事实上他用很大的一个力量，比如说这个金银也好，这个房屋也好，他存了很多粮食，以至于他在七个荒年可以把它给出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因着我们的罪性了，我们是很难真正做到丰年把东西存下来的。所以到这个荒年的时候呢，约瑟是不可能就这么给他们，因为这样的话就没有一个公义的基础了所以约瑟用的方法呢，就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建立了20%五分之一的类似今天的税收制度其实今天的财政学公共财政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税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就告诉我们的公共财政和税收的一个源头或者说一个基础的功能，就是以丰补欠那最合理的一个比例其实就是20%。那这个对于当时的这个埃及来说呢，其实给了他们之后一个很好的方式去解决未来的丰年欠年之间的补差问题。所以26节说约瑟为埃及定下常例直到今日就说明虽然约瑟这个时代过去，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一开始就知道其实很快这个王就换了王朝就换了，就不再是约瑟的那个朝代就比方说呢，约瑟那个朝代假设是中国的明朝的话，很快就清朝了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条例法老政府得 21%， 就税收是 21% 的这么一个条的20%的这么一个条例呢， 就一直延续到后面的朝代也是这样的，就是连迫害犹太人那个朝代也是用的这个 20%， 所以这是事实上是神很恩待埃及人的一个做法啊，就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能够移风补欠。但同时呢，也让我们看见呢，我们其实再好的制度呢，因为人的败坏也是做不好的。所以神无论给我们什么制度，到最后我们可以看今天的公共财政，没有哪一个国家真的把所有的综合税负停在20%的。连所得税都是不止这个数字，全地的各个国家都是，更何况还有一些比如说消费税啊、流转税啊，就整个综合税负肯定是不止在1/5这么个水平。那除了这个，还有政府的赤字也是非常高的，各个国家都有。所以这就意味着其实人并不是因为制度来的啊，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神要改变的是人啊，要让我们里面重生啊，所以我们眼目若盯在制度上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看见问题的本质。就像我今天如果眼睛盯在我就是要去环保，我就是要去吃素，这个人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好，社会也不会因此变得罪更少。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回到耶稣基督，所以这是这一段给我们的一些属灵的启示，但这个是插进去的一段，那不，我们重点不在这儿。那我们回到这个雅各的身上啊，看见雅各从46章开始啊，他的转变就是非常明显的。那他在46章的一开始，他做了一件以前从来没有做的事，就是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昨天讲了，从47章一开始呢，我们看见呢，他给这个法老去祝福啊，就是47章的7节哈。那法老呢是王啊，不管怎么样的，约瑟也是他的宰相了。但是呢，约瑟的父亲去给法老祝福呢，这说明无论是法老还是雅各哈，他们都认识到那有一个至高神是从造物以来能够掌控全地的。所以法老也认这个神，那雅各也认这个神，而且呢法老认雅各是位分更高的。所以呢雅各在这个时候开始就真的站在了一个属神的领袖的位置了。所以之后呢雅各做的很多事情就像这个属神属灵人的事情了。雅各晚年从47章最后啊连续做了3件特别特别美的事啊。那第一个就是叮嘱约瑟，然后在扶着杖头敬拜神。第二个就是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第三个就是祝福以色列的12支派。这就是一个属灵领袖应该有的位置了。那他真得着神，他就要站在属神的位置上去带领无论是家庭还是世界向着神而去。所以雅各从47章开始的这个形象呢，就是真正他应该在主里有的形象，虽然他开始的时间已经是130岁了。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在第9节他会回答法老在去做祝福的时候，他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啊，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这就说明他活到130岁，他才意识到呢他前面130年都白活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道理，就是我们虽然能在地上有形的活很多年，但是我们不认识神的日子就是又少又苦的。只有我们从认识神开始。雅各死的时候是多少呢？是47章的27节、28节，他住在地上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 所以最后的十七年才是雅各真正有意义的十七年，也是他离开又少又苦日子的十七年啊，他没有了那么多忧虑啊，所以这些日子他再没有，这十七年里你再没有看见圣经记述什么他儿女又开始什么因着抵拿羞辱去杀人啦，什么他舅舅骗他啦啊，他为了娶着这个两个妻子这个二十年如一日的白日受尽干热，晚上受尽寒霜啊，他丢了羊他自己去补啊，大家回去再去读一读前面的雅各，觉不觉得前面的雅各特别像我们呢那后面的雅各在干什么，这是我们要去对比思考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从四十六章开始特别需要我们去想一想这一长段我们该怎么去领受。我们回去再去比较一下在哈兰为他舅舅打工的雅各啊，去见姨嫂特别惊恐的雅各啊，他的儿子们闯了大祸举家又逃到这个伯特利的雅各，就是然后后来又是约瑟被卖了以后很忧伤的雅各，妻子拉结难产死了也很忧伤的雅各。你可以想一想这一生就你找不出一点让他开心的事儿那后面为什么十七年再也没写呢？因为他有神一切就都有了，他有神就有平安了，所以没有平安一定是没有得着神一定是我们手里还在攥着我们认为重要不肯放不舍得不愿意相信神的东西。这就是雅各这个转变的原因。所以四十七章一开始他跟法老的这番对话呢，其实就是把他过去老雅各的一生做了一个总结。然后我们切换到四十七章的最后二十九节，以色列也就是雅各的死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的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请你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我们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呢，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家的只有一样，就是应许。这个应许非常简单，就是他们的后裔会如天边的星海边的沙，而且必然回到以色列地，就是迦南地。那个时候因为摩西还没有来，律法没有颁，所以那个叫我们可以管它叫应许时代所以我们知道从创世开始到今天直到千禧年有分不同的时代很多的这个圣经学者基本把它分成七个时代。那这个时代呢，就是挪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后族长的时代也过去，然后呢到了亚伯拉罕，神开始给应许了，给了明确给到人的应许这个是第一次然后这个应许呢在律法颁之前呢，其实就是雅各相信神紧紧抓住的东西。所以雅各到死呢，为什么我们把这一点提出来呢？就是雅各在死的时候，他记得的就是神给他的话，他坚定的相信神的话必然成就。所以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不停的往上加的这里有给到这个犹太人一定要回去这个迦南地的应许，我们知道今天犹太人还是回去了，所以神给出去的话从亘古到永远是不变的。但是他给到大卫的应许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往上加的，就是什么，就是王的应许。所以我们知道呢，耶稣是出于大卫的，那所有王的一派一脉都是从大卫后裔出来的包括耶稣耶稣因为地上的母亲玛利亚就是大卫的后裔，他的养父地上的约瑟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那给到我们基督徒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属天的，我们信靠他的必成他的新娘，信靠他的必在教会里成为神的儿子。那所以我们也必在末日复活，要与他一同管治全地。那我们在旧约里我们读这一些，我们得着的启示是什么？我们要信靠神，就是相信他的话一定能成就。所以雅各就到死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约瑟来叮嘱他，把这个应许再交给约瑟，告诉约瑟这事一定会成就，虽然他们当时在埃及。 这就是怀着信心相信，哪怕在死的时候没看见也相信。那在这一段里面呢，到最后47章的最后呢，雅各把这事说完以后就开始敬拜神啊，这是雅各做的晚年做的三件事啊，的第一件最美的事就是把应许交给约瑟，然后敬拜神啊，这是他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全然的彰显，就是我相信你主啊，我相信你，我要敬拜你，这是我一生的目的啊。然后之后我们等到明天讲到48章，他会再做第二件事，49章所做第三件事，都是他属灵领袖要去做的。那在今天的这个内容最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那雅各一家呢由神带着到了埃及地，就是歌珊地啊。那神的这样的安排呢，其实给我们今天的一个属灵的启示，就是神把我们放在世界，埃及是做寄居的，埃及在圣经里一直都是世界的预表。那歌珊地是埃及里面分别出来的一块地方，如果我们去看地图呢，我们就知道这块的地方呢是水草比较丰盛，但事实上不适合这个种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从46节最后啊，约瑟告诉那个雅各说你要去说你是放羊的，因为那个埃及人不喜欢放羊的，恨恶放羊的，他们是种地的。那事实上这个讲的意思呢，就是神把一群放羊的从世界里分别出来了。那基督徒就是在这地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那神把相信他应许的一些人呢，把他们从世界分别出来，但是我们并没有离开这世界，我们是在这世界里，但是依然是分别为圣的。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成为世界的光和盐啊，为神的福音去做工啊，让更多的人知道神的荣耀，更多的人知道神的好消息。所以雅各的一家呢在当时在埃及神这么安排呢，就是这么样一个属灵的预表，就是让我们今天看见上帝是把雅各的一家从迦南地带到这里以后呢，他保守他们在歌珊然后在埃及，但是呢并不是和埃及人混居的在一起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在世界里，但是我们不属这世界，世界一切不属神的东西我们都要弃绝啊。所以雅各一家身上是有神的记号的啊，那他们有神的应许，他们有神立约的标志，就是割礼啊，他们是单独分别为居的分别而居的一群人，他们也是做牧羊的一个工作的一群人。那牧羊是埃及人所恨恶的，那我翻译到我们今天基督徒身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身上有神的应许，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是相信的，我们有印记，就是圣灵，就像属灵的割礼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啊，我们也有神的呼召干什么呢？我们也是牧羊的啊，牧羊也是世人所恨恶的，所以我们也是和世人分开而居的，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怎么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呢？圣经其实从一老早在创世纪开始就已经给了我们这个形象。所以从雅各这个生活开始结束了以后呢，12支派就出来了啊，一族就开始出来了。所以上帝说他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到雅各就停了，因为从雅各就出来12支派啊，后面就出来70个后裔就一代一代就下去了，一族人就出来。所以这样的一群人在埃及，从那一刻开始呢，他们就像一群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一样，那他们要在世界做神召他们出来要做的事情啊。当然他们没有做得很属神很成功了但是呢神的旨意、神的目的已经很清楚的显明在这样的一个安排上就告诉我们，神从来都是这么来对待他的孩子们，也盼望我们在 地上今天的基督徒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活出美好的见证。哈利路亚。